各位朋友，在讲《三国演义》之前，我念一首词给大家听一下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如潮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好一个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啊！一部《三国演义》是讲魏蜀吴三国的历史，由东汉灵帝中平元年，即是公元184年黄巾起义那阵开始，一直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，即是公元280年吴国灭亡那阵为止，差不多整个世纪那么长。距离现在呢有成1800年那么耐了，你说多少英雄豪杰已经化为乌有，但是他们的事迹就好像滚滚长江一直流传到今日。现在讲起桃园结义、三英战吕布、火烧赤壁、六出祁山等等，真是感慨好多啊。至于是不是讲完听完只是得啖笑呢？我睇亦未必。古时啊，一个朝代嘅盛衰兴亡，一个人物嘅成功失败，总系可以使我哋今人从中得到啲启发同教益嘅。好啦好啦，闲话休提，言归正传啦。而家讲下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点呢？嗱，周朝末年，七国纷争啦，后尾呢秦朝统一咗天下。秦朝覆灭之后，又到楚汉纷争啦，然后呢又并入汉朝。汉朝啊，系由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，一统天下，中间经过啲波折动乱，后嚟光武中兴就传到献帝。就分为魏蜀吴三国了。咁大家话啦，系唔系分久就必合，合久又必分呢？咁点解到咗汉献帝嘅时候啊，会分为三国呢？出现呢个动乱啊，都系由桓帝同灵帝呢两个皇帝嗰阵开始嘅。嗰、那个汉桓帝啊，信晒啲亲信太监，即系宦官啦。那班宦官就形成一个权力集团，使到朝廷上的好人都受到迫害。及至桓帝死了，由灵帝即位，他又本来有两位大臣，一个是大将军窦武，一个是太傅陈凡，共同辅助他的。当时有一班太监，就是曹节等等在那搞鬼，插手朝政。窦武和陈凡就想杀了这班人，怎知这个计划泄露了出去，反而被曹节他们害死了。从此之后，那班太监就越发专横，这样一来政局当然是乱顶的了。在这几年里面出现了很多怪事，比如说在建宁二年，即是灵帝即位的第二年，是公元169年4月15日，灵帝在温德殿登殿，正话坐落在龙椅上面，突然间一阵狂风呼咁吹起上来，只见一条大青蛇在大梁上面飞落嚟，就盘喺张龙椅树。哎呀，吓到个皇帝跌喺地嚟。咁两边啲太监就急急扶翻起个皇帝，送佢翻入去宫啦。啲文武百官啊，亦都吓到面都青晒，冚唪唥趯走晒啦。啊！一阵咁耐，条青蛇唔见咗啦。条青蛇唔见咗，并唔系话冇事噃。忽然间又大雷大雨， 加埋落冰雹添，一直落到半夜先至停，损坏嘅房屋啊都不计其数咁多啊！嗱，呢度系一件啦。到咗建宁四年二月，即系两年之后，喺洛阳地区啊发生地震，同时又海水泛滥噃，沿海嘅居民啊冚唪俾大浪卷晒落大海里头。过咗七年，嗰阵呢已经改咗年号，叫做光和元年。嘿嘿，有件事就好古怪，就话鸡乸变咗做鸡公。六月初一嗰日，有道黑气十几丈长嘅飞咗入去温德殿里头。到咗七月，有一日有条彩虹啊喺玉堂嗰笪地方出现，条彩虹一现啫，五原山岸全部崩裂，啊咁就吓坏人咯。呢啲咁嘅不吉利嘅兆头啊好多啊，于是皇帝就问嗰班大臣，究竟呢啲咁嘅异常嘅灾害系因乜事发生嘅呢？咁当时二郎蔡邕就写咗个报告呈俾皇帝。蔡邕啊认为彩虹出现、山崩地裂、鸡乸变鸡公等等，都是由于皇帝皇后的奶妈以及太监这一类人干预国家政事、掌握实权所引起来的。咁话蔡邕这份报告啊讲得非常之直率。皇帝睇咗，唉，咁长叹一声，起身行开咗去小便。曹节呢个家伙啊，佢就系一个掌握实权嘅太监嚟啦。佢偷偷地睇咗蔡邕呢份报告，乜嘢咁讲法啊？得了！曹节就将呢件事讲咗俾嗰啲同党听。冇几耐之后就整蛊蔡邕，捏造一个罪名，削咗佢个官职，赶咗佢回乡。有啲人会问啦，喂老张啊，呢啲怪事系唔系真噶？是不是真的有兆头的？古人写小说讲古仔很多这类讲法的，这些不外是由于古时候科学不发达，人对各种自然现象不能够解释，因此就形成一种迷信。在一部《三国演义》里头，讲神讲鬼讲古讲怪的地方就很多的，如果信它是真的就大可不必了。讲完这几句题外话，又是言归正传。后来张扬、赵忠、封衰、段圭、曹节、侯览、展石、程昂、夏允、郭胜这十个大太监就朋比为奸，号称十常侍。皇帝对那个张扬啊尊敬信赖到不得了，称呼他做阿父噃。咁结果呢，国家嘅事情一日衰过一日，以致天下人心思乱，盗贼风起。当时喺巨鹿郡呢笪地方有三兄弟，一个就叫做张觉，一个叫做张宝，仲有一个叫做张良。张觉系个咩嘢人呢？佢啊，本来系个不第秀才，考极都考唔中，做唔成官，就入山采药。佢有日佢喺深山里头遇到个白野公，呢、这个白野公面色红润，眼窝系碧绿色，揸住条拐杖，叫张觉跟佢入去个山洞里边，送咗三卷天书俾佢。那个白野公话：呢三卷天书叫做太平要术，我而家将佢送俾你，你呢就要宣传天意，普救世人至好啊！如果你有坏心呢，就一定会有恶报噶。请问大仙嘅宝号系点样称呼啊？我就系南华老仙。一讲完，那个白衣公呼咁化咗一阵清风，唔见咗。张觉得咗呢三卷天书之后，日夜咁钻研学习，死咁咪，真系俾佢钻通咗。 居然能够呼风唤雨咁本事噃。佢自己呢，于是就号称为太平道人。到咗中平元年，就系公元184年啦。呢一年呢系甲子年，喺正月嘅时候，疫症流行，张国就施舍符咒药水啊，同人医病，自己改咗个名做大贤良师。张国又收咗500多个徒弟，佢哋云游四方啊，个个都识画符念咒医病嘅。后尾张国啲徒弟就越嚟越多啦，咁张国就设立咗36方，大方10000多人，小方呢亦都有6000-7000人，各个方都安排咗人做首领，就叫做将军。张国叫佢啲徒弟啊，到处散播几句说话。点讲呢？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咁就叫啲老百姓啊，喺自己嘅屋企大门上边用白粉写住甲子两个字。当时啊，喺青州、幽州、徐州、冀州、荆州、扬州、兖州、豫州呢8个州内嘅人，家家户户都安咗大贤良师张国嘅牌位，人人都拜佢嘅。张国啊，派咗佢个心腹死党叫做马元义，带咗好多金银财宝去结交十常侍之一嘅风衰，买通佢嚟做内应。有一次，张国啊同佢两个细佬商量话：嗱，智难得嘅就系民心啫嘛，而家民心已经归顺晒我哋噶啦。如果仲唔乘机夺取天下，咁就真系笨啦。于是呢，一边偷偷地做定王旗，约定咗日子实行起事作反；一边呢，又派咗个徒弟叫做唐周，带住封密信啊去通知风衰。哈，点知呢个唐周临时反水喎，佢冇去揾风衰，就掟咗去官府报告。呢件事咁就暴露晒出嚟啦！皇帝即刻命令大将军何进就调兵去捉咗马元义，杀咗佢。跟住呢，又拉咗风衰佢哋呢一班人运咗入监狱。张国听讲话事情败露咗，嘿，唔理咁多咯，即刻就起兵造反，自己叫做天公将军，张宝呢就叫做地公将军，张良叫做人公将军。咁佢哋对啲民众宣传话：汉朝嘅运气啊，就快完噶啦！而家有个大圣人出世啊，你哋啲民众啊，都应该顺从天意，跟随正道，共享太平之乐啊！咁当时啲老百姓嘅日子呢，系极其艰难困苦嘅，所以佢咁样一宣传啊，一时之间，四面八方的百姓有成40-50万人在额头扎住条黄色的头巾，跟随张国造反。黄巾的声势非常之浩大，官军望风而走，不敢同他打。何进见到黄巾的势力发展得这么厉害，就禀奏皇帝，火速下达圣旨，命令各处地方准备还击，杀贼立功。同时呢，又派了中郎将卢植、黄普松、朱准就各自率领精兵分开3路去攻打黄巾。现在讲下张国啊，他有一支军队正在进犯幽州。幽州在哪处呢？幽州管的地方即是今日河北省的一部分，以及辽宁省的一部分地方。咁幽州城即是今日河北大兴县附近。幽州的太守叫做刘演，是江夏景陵人士，是汉老公王的后代嚟。佢当时听讲话拆兵就到啦，咁就叫校尉周正嚟商量办法，睇下点样迎敌啦。周正话：拆兵多，我哋嘅兵少啊，明公最好就是招军应敌， 越快越好。啊，你讲得啱，刘贤同意周正嘅意见，马上出榜招兵啦噃。各位，呢张招兵榜文啊不得了。点讲呢？因为呢张榜文发到嚟剁院嘅时候，引出剁院一个英雄。剁院啊喺今日河北省嚟。呢、这个英雄唔系点好读书嘅啫，佢为人啊性格宽和，少讲说话，喜怒都不形于色嘅。佢有理想，有志气，平时啊最中意结交天下豪杰。佢生得身长七尺五寸，唔系字，唔系字，七尺五寸啊，唔系等于而家成两米几得了？唔系。事关古代的尺寸啊，系细过而家嘅。汉朝嘅一尺大概系相当于而家我哋嘅七八寸咁上下啦。咁所以古代人嘅身高同现代人实际上系冇咩嘢大嘅差别。咁讲翻呢个人嘅样子啦，佢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双眼能够睇到自己双耳仔嘅。佢面色好似玉咁，又白又润。嘴唇红红，好够血色。喂，你讲咗咁多，佢究竟系边个啊？嗱，听住啦，佢就系中山靖王刘姓嘅后代，汉景帝阁下元孙，姓刘名比，字元德。系啦，刘比系汉朝皇室嘅子孙啦。点解佢会喺剁院嚟嘅呢？咁嘅，当日中山靖王刘姓啊。他有个仔叫做刘征，汉武帝的时候就封了他做剁鹿亭侯。有一年皇帝拜祖先，照例呢所有的诸侯都要献金来拜祖的。哈哈，那个刘征啊，居然就没按照规矩献金噃，啊咁就冇乜客气了，皇帝就削了他的后掌，因此呢就流落了这一支在剁院来。刘备个阿爷叫做刘洪，父亲就叫做刘宏。刘宏曾经被选拔做过孝廉，又做过啲低级嘅官吏，不过好早就死咗啦。刘备自细就冇咗老豆，即系佢系好孝顺嘅老母。当时佢屋企好穷，靠卖草鞋积蓄过日子。佢屋企喺剁县刘桑村。在他屋企的东南边有一棵大桑树，成五丈几高的，枝叶茂盛，远远望过去啊，好像皇帝坐的车的车盖咁，好够威的。所以有个睇风水佬行过，见到棵树就话啦：，哇，唉，呢一家日后一定出贵人噶。刘备细个的时候，有一日同班细路哥。在树脚玩，他又说了，第日呢等我做了天子，我架车的车盖就要这样的。他这句说话就被他阿叔刘元喜听到，觉得很惊奇。他想，这个细佬哥不是寻常人来的。他见到刘备家里这么贫穷，就时时周济他们。刘备到了十五岁，他老母叫他出去游学，曾经拜过郑元卢植做老师。郑元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。同时他又结识了公孙瓒等等一班人做朋友。及至而家幽州太守刘贤出榜招兵的时候，刘备已经28岁了。刘备看完这张榜文，唉，咁长叹一声。点知喺佢后面有个人大声咁话：，大丈夫唔同国家出力，为咩事叹气啊？刘备拧转头睇下，见到嗰个人啊，身长八尺，抛头环眼，眼含虎须，开声似行雷，威势如奔马。唉，专家高姓大名啊？我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。是剁郡人，我屋企田地唔少，平时卖酒汤猪，至中意结交天下豪杰。先头见到仁兄喺度叹气， 所以就问你一声。啊，我姓刘明比，本来是汉室宗亲嚟，而家听闻话黄巾作乱，好想话去破贼安民，唉，就话怨自己无能为力，所以先头是叹起气上嚟啫。
咁啊，啱啦，我都有啲家财嘅，我想招募一批乡勇，同你一齐去打黄巾，做一番事业咧，好唔好啊？
唉，咁啊真系好到极咯。
嗱，前边就有间酒店，我哋去饮两杯。
吓、啊，饮酒啊？刘备咩嘢呢？个袋冇钱啊嘛，去饮酒噃。等等饮完酒，点知边个俾钱噶？张飞呢个人确系粗中有细吓。佢见到刘备嗰身衣服，知道佢唔系个有钱人啦，所以佢就话啦：
我做东唔好挨咁多啦，请
请。刘备好高兴，就同埋张飞入咗间乡村酒店饮酒。正喺度饮紧酒嘅时候，见一名大汉推住一架车嚟到酒店门口停低，然后就入到嚟坐落，叫个酒保话：
小二，快啲攞酒嚟，我要赶住入城去投军啊！
刘备睇下嗰个人，见佢身高九尺，须长两尺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桃枝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刘备就请佢过嚟坐，请教佢尊姓大名啦。嗰个人话啦：
我姓关明宇，字长生，后尾又改做云长，是河东解良人。因为当地有个土豪恃势欺人，无恶不作，被我杀咗。后尾我逃难江湖已经五六年，而家听讲你说招兵杀贼，所以走嚟投军啊。
刘备听咗，亦都将自己嘅想法讲俾佢听。关文祥好高兴，饮完酒，张飞就请佢哋两个一齐翻屋企商量大事。张飞话：
我呢度后边有个桃园，而家正系开紧花，非常之茂盛。听日我哋就喺桃园拜祭天地，我哋三个人结为兄弟，协力同心，咁我哋嘅事业一定能够成功噶啦。
刘备同关文祥都话啦：咁就真系好咯，我哋个心啊都系咁谂噶。第二日喺桃园里边摆好香案、香烛、祭品、乌牛、白马等等都准备妥当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个人醉过年羹，依住次序焚香叩头，跪喺度发誓：
禀告皇天后土，过往神灵，弟子刘备、关羽、张飞虽为异姓，今日结为兄弟，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百姓，和福与共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若有背义忘恩，天人共乐。
发完誓，关羽、张飞对着刘备话：
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
两个人叩咗个头俾刘备，然后张飞就对关羽话啦：
二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啊！
讲完，张飞又对关羽叩咗个头。祭完天地啦，跟住就汤牛摆酒，聚集咗乡里头嘅勇士，总共三百几人喺桃园里边啊，痛饮一餐，当日就尽兴而散。第日喺度收拾军器，啊，就系冇咩好嘅马匹噃，正喺度发紧愁。家人走嚟报告话，有两个客人带住一班伙计，赶住一大群马嚟到庄上求见啦。咁刘备听讲就欢喜啦：
哎呀，真系苍天保佑咯呢趟！
于是同埋关羽、张飞出庄去迎接。原来呢两位来客啊，系大商人嚟，佢哋年年都去北边卖马。近日啊，因为黄巾作反， 兵荒马乱，所以呢就翻转头啫。刘备请佢哋入到庄，摆酒嚟款待佢哋。喺饮酒嘅时候，刘备啊讲起佢哋三兄弟想讨贼安民咁。嗰两个大商家听咗好赞成噃，即刻就话要送好马50匹俾刘备，仲送金银500两，上等好铁1000斤。哈哈，你唐得法啦！刘备多谢过呢两位客人，送别咗佢哋，就叫家人嗌咗个手艺精良嘅打铁师傅翻嚟订做兵器。做咩兵器呢？刘备啊要做双股剑，关羽啊要做青龙偃月刀，又叫做冷焰锯，82斤重嘅。张飞啊要做象拔点钢矛，另外呢每人都做咗全新嘅铠甲。唔使好多日，兵器同埋铠甲都做好晒啦。又召集多200多人，即系呢总共500多人啦。呢一日，刘关张啊带齐人马去到幽州求见校尉周正，周正又带佢哋去见太守刘演。三个人参见完毕之后，就各自报上姓名啦。刘备仲讲一讲自己嘅宗派出身，刘演一听就欢喜到不得了，即刻就认起亲戚上嚟，叫刘备做乖侄。几日之后，得到报告话黄巾策将啊程远志带住50000兵嚟打夺郡，刘贤就命令周正啊带埋刘备佢哋三个人，统率500官兵啊前去破敌。咦，乜人哋50000人噃，你先至500啊？唔系1:100？唔使惊嘅，何止话唔惊啊？刘备佢哋啊都仲唔知几高兴添噃，因为有立功嘅机会啦嘛。佢哋带领部队来到大兴山下，就同程远志的人马相遇了。程远志这一班人个个都用一条黄色的头巾扎住个额头的。当时两军相对，刘玄德出马，左有关文强，右有张翼德，他用条马鞭指住对方大骂：你个反国逆贼，仲唔及早投降？程远志嬲了，他派副将邓茂出战，张飞挺起象拔蛇矛，纵马直出，嘿，手一起就刺中邓茂心口，当堂翻身落马，死于非命。程远志见到邓茂被杀，自己就拍马舞刀直取张飞。关文强舞起青龙偃月刀，飞马迎上去。程远志一见到，哎呀，吃咗惊，手足无措。正在不知点好的时候，关文强手起刀落，将他斩成两决。那班黄巾兵卒见到主将程远志都被人斩死了，即刻就四散逃走了。刘玄德指挥部队追杀过去，投降的就不计其数了。那就大胜了一场，就回到幽州，太守刘贤亲自出来迎接，打上慰劳的军事。到了第日，接到青州太守拱景的一封告急文书，说黄巾兵马围城，就快失守了，请幽州派兵去支援。刘贤就找刘玄德来商量，刘玄德说愿意去救他，于是刘贤就命令周正率领5000士兵和刘关将去救青州。青州城呢是在今日的山东省林芝县附近，他们日夜兼程就赶到去青州。贼兵见救兵来的，就分兵混战一场。刘玄德因为兵少打不赢，只有退后30里扎落营寨。他和关文强、张翼德两个说：贼兵人多吧，我们是人少啊，一定要出奇兵才能够取胜的。于是就叫关公带1000兵埋伏在山左，张飞又带1000兵埋伏在山右，约定打罗为号一起出来接应。呢嗱，古时打仗一般系用打罗做收兵的信号嘅，而家刘备又调转头用打罗做进军的信号。他布置好了，第二日 刘玄德同埋周静带兵进攻，大声咁鼓噪，哇！杀啦！咁冲上去。当你拆兵嚟迎战嘅时候呢？哈！刘玄德嘅率领军队马上撤退，啲贼兵梗系趁势追杀啦。啱啱追过咗山岭，突然间砰砰声锣响，左右两军一齐杀出嚟。刘玄德亦即刻指挥部队啊回身杀翻过去，咁三路夹攻，打到啲贼兵啊溃不成军，一直追到去青州城下。太守拱景亦都率领民兵出城嚟助战啦。咁就将啲贼兵啊赶走咗，你一仗斩咗唔少贼兵，同青州解咗围啦。